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1号星期三，以下国际新闻。在一年之内第二次访问台湾的美国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纳克沃斯星期二重申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强调台湾并不孤独。纳克沃斯在台北的总统府会晤台湾总统蔡英文的时候作出上述的表示，他强调了美台双方密切的经济、政治和安全关系。纳克沃斯星期一搭乘行政专机抵达台北，当日中国军方推动30架次的军机侵扰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迫使台湾军方紧急升空战机将防空导弹部队置于警戒之中，同时对解放军军机予以广播驱离。随着中国军力的提升、中美关系的恶化和台美关系的升温，北京经常出动机舰在台湾周边海空域举行演习或者实施恐吓。日本最新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10个日本人当中就有9个人认为应该为中国发动对台湾的攻击做准备，其中 41% 的人更加认为应该修订日本宪法，以便让日本军事干预台海战事。日经亚洲在5月27号至29号就中国入侵台湾问题对日本成人作出的这项调查显示，超过九成的受访者认为日本应该为中国引发的台湾紧急事态做准备。在受访者当中，五成的人认为日本应该在目前宪法规定的范围里面做尽可能多达准备，但41%的人认为日本应该通过包括修法的方式改善他的应变能力。两项相加，共有91%的日本人认为应该为中国攻击台湾做好准备。调查发现，只有4%的受访者认为日本不需要为台海危机做任何准备。此外，六成的受访者认为日本应该是具备进行反击的能力。三名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星期二提出一项的法案，试图禁止使用支持中国的数码货币，亦称为数字人民币的应用程式，因为他们担心中国政府可能使用数字货币来监视美国公民，从而带来金融和监控方面的风险。来自亚肯色州的汤姆·科顿、印第安纳州的迈克·布伦恩和佛罗里达州的马可·鲁比奥三位参议员提出了保护美国人免受威权数字货币危害法案，禁止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运营的数字货币支付系统。这三位法案发起人都因为中国共产党政府的威权性质而对于是数字人民币相关的金融和监控风险提出了警告。科顿在声明当中说，中国共产党将使用他们的数字货币来到控制和监视任何使用他的人，我们不能够给中国这样的机会，美国应该拒绝中国在最基本的层面损害我们经济的企图。布劳恩说，中国共产党的数字人民币可以直接控制和接触个人的财务生活，我们不能够允许这个威权政权是将由他们国家控制的数字货币作为工具来到使用渗透我们的经济和美国公民的私人信息。鲁比奥说，将我们自己和一个仇恨我们并且想在世界舞台上取代我们的种族灭绝主义政权的数字货币绑在一起根本讲不过去，这个是美国承担不起的一个重大金融和监控的风险。菲律宾当局星期二说，已经就中国单方面宣布南中国海禁渔令提出外交抗议，并且埋怨中国海警船骚扰菲律宾船，违反菲律宾的管辖权。据路透社报道，菲律宾外交部在声明当中指责中国船只在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内两个地点扰乱菲律宾一个联合海事科研使命和能源钻探。菲律宾外交部说，中国海警的行为不符合无害通行，是对菲律宾海上管辖权的明显的违反。菲律宾外交部还在另外一个声明当中谴责中国在南中国海实行的年度夏季休渔期，这个休渔期的范围包括越南和菲律宾专属经济区里面的海域。不过菲律宾外交部没有解释为什么等待了一个月才提出抗议。中国的年度夏季休渔期今年始于5月1号到8月16号结束。报道说，中国驻马尼拉大使馆未有立即回应对菲律宾声明进行置评的要求。菲律宾外交部的抗议凸显了当选总统小费迪南德马科斯未来所面临的挑战，他将要在谋求与中国更加紧密的经济关系的同时，避免在军方指责的北京非法的海上挑衅问题上屈服于中国。 分析普遍认为小马科斯在美中之间将对北京更有善意，不过他上星期在他到现在为止最强硬的外交评论当中说，他将会捍卫主权领土并且抗拒中国的侵蚀。此前他在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通话当中表示，他将会努力将非中双边关系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白宫表示，美国总统拜登和新西兰总理阿德恩星期二对中国和所罗门群岛之间的一项安全协议表示担忧。阿德恩正在对美国进行访问，并且白宫与拜登总统举行了双边会谈。正在华盛顿访问的新西兰总理阿德恩星期二与副总统贺锦丽会晤之后，在白宫与拜登总统举行了会谈。白宫在会后发表的声明说，美国和新西兰都有同样的担心，即是一个与我们没有共同价值观或者安全利益的国家在太平洋地区建立持久的军事存在，将会是从根本上改变这个地区的战略平衡，对我们两国都构成国家安全方面的担忧。拜登在与阿德恩举行双边会谈前的讲话当中表示，他们在这些太平洋岛屿上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阿德恩对记者说，两国在推进太平洋地区的价值观和太平洋岛国领导人为自己确定的重点方面有着强烈的一致立场。路透社引述一名匿名的美国高级官员说，拜登与阿德恩讨论了对太平洋岛国面临的挑战的共同关注，以及帮助他们应对新冠疫情和气候变化等问题的必要性。这位官员还说，两位领导人还相当详细地讨论了与太平洋岛国领导人进行面对面接触的重要性，以及在我们继续加大努力在太平洋地区进行更有效接触的时候，美国与新西兰和其他伙伴密切合作的重要性。在华盛顿期间，阿德恩还将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举行会谈。阿德恩是自约翰基2014年到访白宫以来的第一位访问白宫的新西兰总理。新西兰、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印太地区的盟友都对中国最近在太平洋地区的活动感到担忧，包括北京与所罗门群岛最近达成的一项安全协议。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克。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没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无惧中国方面的撤资，美国荷里活电影《壮志凌魂二：独行侠》赢得票房和掌声。我们亦会报道六四33周年的忌日，天安门母亲呼吁中共需要勇于承认历史责任。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的教会在六四33周年前夕举办祈祷会。有牧师坦言，港版国安法之下有禁忌，需要以智慧的方式去进行纪念。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今年六四事件33周年亦是香港支联会解散之后第一个六四纪念日。在香港悼念六四就变得相当低调。并没有任何民主派人士或者团体公开申请在六四当晚举办悼念活动。由以往30几年都举办六四祈祷会的教会，今年的祈祷会就改以为国民求平安作为主题。为五四运动、六四事件等等祈祷，希望弥补撕裂、医治创伤。有参与祈祷会的牧师坦言，港版国安法之下社会已经有禁忌，但是人心不会忘记，不可以用有智慧的方式去纪念六四事件。可能在自己的屋企点燃的烛光比维园可能会更加光亮。 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伟云是香港的报道。
距离六四33周年纪念日只有倒数三日，八九民运的时候成立争取平反六四等五大纲领的全球最大型六四烛光悼念集会主办单位香港支联会，去年九月底解散之后，在香港悼念六四变得相当低调，今年没有任何民主派人士或者团体公开申请在六四晚举办悼念活动。以往三十几年都有举办六四追思弥撒的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简称政委，今年就忧虑触犯港区国安法，早前决定今年不再举行六四追思弥撒。不过上个星期二，即是5月24号，政委响应教宗的呼吁，举办中国教会祈祷日弥撒，由陈日君枢机讲道。他提及历史上天主教圣人和教宗被君主和罗马君王和拿破仑迫害的故事，希望教友谨记要为受迫害者祷告。陈日君亦都勉励会众，希望即使在黑暗之中亦都能够抱持信心，能够等待黎明将至。过往三十几年都有举办六四祈祷会的基督教循道卫理联合教会，今年亦都变得低调。星期一，即是5月30号晚举行的祈祷会，改以为国民求平安为主题。教会发出的祈祷会宣传单张提及，每年五六月期间都令人想起中国曾经经历惊涛骇浪。无论是百多年前的五四运动或者三十几年前的六四事件，都在人民心中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记，祈愿上主赐下平安，弥补撕裂，医治创伤。祈祷会只限卫理公会教友参加，估计有几十人出席。参与祈祷会的循道卫理联合教会前会长袁天佑牧师接受美国之音访问坦言，国安法之下社会上有禁忌，但是他相信人心不会忘记。他举例天主教都可以用有智慧的方式去纪念六四。
当然啦，即是现在的情况呢，就因为国安法等等呢，大家都有一些禁忌呢，这个都是自然的事来的。但是大家我相信人的心里面都不会忘记的。当然今天人怎样能够去纪念这件事呢，可以用一种有智慧的方式来到去纪念的。同埋第一方面，我想即六四其实不单只是我们想到中国人的事，其实看到其实不单是中国，有很多地方其实都有很多的，即有出现一些即有不开心的事，譬如好像乌克兰的事件，是不是？所以看见天主教都有智慧的，他们为中国的教会来祈祷，同时都是为即是乌克兰的祈祷，是不是？
袁天佑表示，人们应该开放视野，不单止为六四事件，亦都可以为中国内地、香港以至世界上有战乱的国家，特别是乌克兰祈祷。他认为是不是用六四的名义举办祈祷会并不重要。
所以就算不用六四的名字不紧要的，其实是不是我们大家心里面都记住，即是今天即是无论在中国或者一些地方都有苦难的事，我们纪念他们。所以我觉得六四就算我们不用即是六四这个名义，但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大家都是从六四从自己的国家开始去关心这个世界，是应该的。
至於會不會擔心參與涉及悼念六四的祈禱會可能會有違法風險，袁天佑表示，過去一年的被捕人士都不是因為紀念六四，當局是以非法集結等的罪名拘捕和檢控。不過他坦言，紅線何時會變動沒有人可以預計。
過去一年我們看到的呢，即不是紀念六四那些人被人拘捕了嘛，其实很多时候他们因为测，即是他们告他们多数以一个非法集结的罪名去告他们，但是没讲到说六四纪念是拉的嘛。当然几时那条红线划到要拉呢，我们不知道，但我觉得有一日我们可以纪念六四都应该纪念的，不过可能我们更加要阔一点眼光而已。
袁天佑表示，过去三十几年他都有参与六四祈祷会，今年的感受没有太大分别，他认为仍然可以去纪念，只是形式有一些不同，但是内心并没有改变。他又表示，六四晚可能在自己屋企点燃的烛光比维园更加光，
但我想在心里面没有改变到，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不觉得有什么特别很大不同。当然个气氛的不同，比如大家去维园已经不同了，但是我觉得都不要紧的。我想每个人心里面有在不同的地方，在不同的地即是家燃点着蜡烛，可能比维园的蜡烛更加光都不定。
对于六四事件的感受，袁天佑表示是很震撼，他认为当日全香港的市民都可能有这种感受，希望北京当局解释清楚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不过当局到今日都没有明确的解释，他认为继续去纪念是应该的。
当然很震撼啦，就的确我想当日大家全香港的人都感受到那个的的问题啦，是不是？内地的怎样的来到处理六四的事件，是不是？那么三十几年人人都期望着可以能够即是可以有一个的清楚解释当日所发生的事，但是今天都没有啦，是不是？所以我想大家一起去纪念都是应该的。
参与祈祷会的教友关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祈祷会不只是为六四事件，他坦言今年最特别的感受是大家都有避忌，好怕公开讲起六四。今年首次参与祈祷会的教友冯小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以往他会参加维园六四烛光集会，今年的社会气氛变得没什么人再愿意提起纪念六四，他希望参与祈祷会去纪念六四事件，令到自己不会遗忘。冯小姐表示，不想遗忘六四是因为政权一直没有交代，她又认为祈祷会的主题之一是复和，而复和是要对方道歉，另一方是不是接受才可以。冯小姐表示，今年六四当晚没有想过要用什么方式去纪念，她又认为在今时今日的社会气氛之下，香港的下一代可能会遗忘六四。香港基督教循道卫理联合教会以往在六四前夕都会举行六四祈祷会，2019年六四三十周年的祈祷会由和平占中发起人之一朱耀明牧师担任分享嘉宾，主题是三十而立，宣传单张的内容表示，在世代中醒觉，在高墙下镇定，在上主前省察，在祈祷时立志。2020年举行的六四祈祷会主题是中国民主自由的盼望，去年的六四祈祷会主题是夹缝中的照明。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咁震惊世界嘅天安门事件三十三周年来临之际咧，美国之音分别电话采访咗遇难者家属群体、天安门母亲运动嘅发起人之一张先玲女士。咁天安门难属群体嘅发言人尤维杰女士同前六四学生领袖黄丹，佢哋都表示，随住时间推移，难属年事已高，咁有啲体弱多病，有啲因为不可抗拒嘅自然规律而含恨离世。但是这些逝者后人前赴后继，有些亦参加了这个群体，继续为天安门母亲二十几年前提出的三项诉求，亦即是真相、赔偿、追责，而坚持和平理性抗争，展现了当今中国社会难得的高贵精神。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的报道。
天安门母亲运动的发言人尤维杰说，从政府的层面对他们当年的这种责任，总是在这里用一种推脱的方式，他想大家都是知道的。其实在他们的心里面，对于政府的这种态度真是很难过的。尤维杰是六四屠杀的遇害者杨明湖的遗孀。
进入我们每个家庭的这种失去亲人的话，这是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大家一见面的话，一谈起来，今年年初的时候曾经去看望那些当年失去孩子的那些家庭的。
尤维杰说， 每个家庭这种失去亲人的话是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确实是大家一起见面。说起来就是见到今年年初的时候曾经去看望当时失去子女的这些家庭的母亲啊、父亲啊，去到看望他们都是老人了。他们不是有一个服务团队的，他们这些好像他们这个年龄段的人还可以自由地去活动一下，好像他们有很多的人腿脚都不方便，所以他们去看望他们的时候大家就好像看到了亲人，有些人就拥抱住流下了眼泪。其实在每个难熟的心里面都不会忘记这件事。根据介绍，杨明湖生前是中国贸易促进委员会专利部法律处工作人员，1989年6月4日凌晨1点，他因为担心学生的安危，骑车前往天安门广场，不幸在长安街南池子街口受到枪伤，膀胱被打成了几片，骨盆炸成了一个大洞，粉碎性的骨折，两日之后离世，年仅42岁，留下了36岁的妻子尤维杰和5岁的仔。
在中国1989年的时候6月4号发生在长安街上，不光是长安街，有些难属都是离天安门广场很远的地方被打死了，或者被坦克，还有被坦克给压死了。就是这被坦，尤其被坦克压死的人，我觉得这太残忍了。
尤维杰说，中国1989年的时候6月4号发生在长安街上面，不单止是长安街有些难属都是离天安门广场好远的地方被打死了，或者是还有被坦克压死，尤其是被坦克压死的人，他觉得这些太残忍了，真是太残忍。每一个人都是一条活生生的生命，人人都有生存的自由，自由被无缘无故地剥夺了。90年代末期他们向最高法高检提出来他们的这种看法，但是这样的一个法律机构都没有理睬到他们。现时他们就是想通过制文提醒政府方面用怎样的方式或者怎样的机构跟他们来到接触来到解决这个问题。19岁的高二学生王楠是原北京教师张先宁的仔。1989年6月3日深夜，王楠携带照相机去到天安门广场，凌晨一时左右他在天安门西侧南长街南口头部中弹，子弹从左上额射入左耳后穿出。由于当时戒严部队不准在场救援民众，将伤员送医急救。凌晨三时半，王楠死于枪伤，当日同其他尸体一起被戒严部队临时就地掩埋在天安门西侧北京市28中学校门前的草坪。后来他母亲张先宁同丁子霖、王金平、尤维杰等其他难属联合发起了天安门母亲运动。
如果你没有名单，我没有名单呢、啊，我没有。当然我们这个名单只是冰山一角吧，那也可以从这一个冰山一角的名单开始啊，你可以一个一个说哪个有罪该枪毙，哪个是没罪的该平反。
张先宁对美国之音说，天安门母亲的第一条诉求就是真相。张先宁说，如果你没有名单，他们有的，他们这个名单只是冰山一角，亦都是可以从这个冰山一角的名单开始，你可以一个一个讲哪个有罪该枪毙，哪个没有罪该平反，他们要求公布这个真相。过去30多年来，中国官方在公开场合对六四镇压，这个当局采取果断行动很少主动提及，而且说法前后不一，由起初的平息反革命暴乱到后来改成改场政治风波。2018年末，在一份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的官方文件之中，对于六四事件的表述再现反革命暴乱的讲法。去年11月，中共19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将六四天安门惨案轻描淡写地描述成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导致的一场严重政治风波，而党和政府依靠人民旗帜鲜明反对动乱，捍卫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维护了人民根本的利益。
难道那个时候的人民就不值钱吗？不都是一个共产党领导的执政党吗？也并不是说那个时候是黑社会领导的呀，黑社会拿人命不当命嘛，是吧？那么既然共产党都是尊重人民、尊重生命的，那那个时候的生命。
张先宁说，难道那个时候的人就不值钱了吗？这些都是从一个共产党领导的执政党来的，亦都并不是说那个时候是黑社会领导，黑社会拿人命不当命呢？ 共产党都是尊重人民、尊重生命的。那个时候的生命呢，而且中国人权最基本一条就是保证生存权。咁样佢哋死咗嘅人都冇生存权啦。佢哋嘅罪状系乜嘢呢？证据喺边度呢？33年嚟并冇公布过一啲啲嘅信息，但系用一句话就代表咗呢啲完全唔符合一个法治国家嘅原则。天安门母亲犯人尤为杰对面嘅知音话：从邓小平、江泽民、李鹏、胡锦涛到习近平，执政嘅中共领导人换咗好几届，但系并冇人嚟到同天安门惨案难熟正面谈如何解决问题，或者承认政府嘅责任。
那你为什么不来？你这样改成风波，你也没来，你也没来跟我们对话，或者跟我们来谈很多问题。就六四，就每个失去亲人的家庭，究竟？来怎么来解决这件事情？没有人来跟我们谈。
尤慧杰话：你哋点解唔嚟咧？你改成风波咗，你亦都冇嚟到同佢哋谈好多嘅问题。就六四，就每个失去亲人嘅家庭，究竟点样嚟到解决呢件事？冇人嚟到同佢哋谈论。后嚟又改成为反革命、暴乱亦都好，乜嘢都好。无论系佢哋点样改，实际从来冇讲政府嘅责任系乜嘢。张善宁亦都对美国之音话：听我妹母亲坚持要求政府同难族对话。谈到如何解决问题，至今未果。
我们要求对话，那么在对话当中，我们就可以说得更详细一点，对吧？但是政府始终没有回应对话这个事。
张先宁话：佢哋要求对话，咁样喺对话当中，佢哋就可以讲得更加详细一啲，啱嘅。但系政府始终冇回应对话呢件事。天安门母亲运动发起人之一张先宁表示：天安门母亲嘅第二条诉求就系要赔偿道歉。
作为国家刑事犯罪，我觉得这是国家动用军队杀害老百姓，等于是草菅人命，这还不是一般的草菅人命，这是国家的刑事犯罪呀。
张先宁话：作为国家刑事犯罪，国家动用军队杀害老百姓，第一是草菅人命，这些还不是一般的草菅人命，是国家的刑事犯罪。第三条要追责，追查这个责任者的刑事责任，哪个主使的呢？要查他的刑事责任。二战有几长时间，不是还是在这里查纳粹罪犯吗？那时候的他觉得就应该查的，为什么呢？不能够这样糊涂涂这样的一句话，党同国家认定怎样怎样，党同国家是哪个呢？凭什么来到认定呢？证据是什么呢？啱唔啱咧？根据点样做嘅定论咧？边个做嘅定论咧？边个会上面做嘅定论咧？唔系依法治国咩？法系主要嘅，根据咩法下嘅定论咧？证据喺边度咧？边个落嘅定论咧？要讲清楚，就咁样一句话，就将几千人嘅生命送走咗咩？北京高二学生蒋哲贤系喺西长安街木须地街口附近中弹身亡嘅。时年17岁，佢嘅父母蒋培新、丁子霖夫妇当时都系人民大学教师，佢哋坚持为遇难嘅独子维权讨公道，但系就遭受到当局长期维稳监控。蒋培新教授2015年含恨而终，丁子霖已经86岁，年迈多病。
33年来了，我们已经写了30年的信了，30年的那个公告了，他们都不解决，所以这个解决至于快，至于慢。主动权不是在我们手里，是在这个犯罪者的手里。犯罪者是谁？就是政府。
张先宁话：33年嚟，佢哋以前写咗30年嘅信、30年嘅公告，都解决唔到。犯罪者系边个咧？就系政府。当时系政府，而家应该改正嘅人，要将呢个问题讲清楚嘅人，系现在嘅政府。尽量将呢件事往后推，最好将佢哋都拖死咗。但系你要知道，呢个社会唔会因为佢哋嘅死就冇咗。喺历史上，呢啲系一个血债，呢啲系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嚟嘅第一个刑事犯罪，系明目张胆咁动用国防军嚟到杀老百姓，呢啲系刑事犯罪。对于定喺今年秋后举行嘅中共20大是否会发生领导层或者政策调整而带嚟重新评价六四事件嘅契机，张先宁表示需要有一群有智慧嘅人先至能够领导好呢个国家。天安门母亲群体唔寄希望于任何个人，
不是谁能够指手往宽栏的事，也不是旧社会哪个皇帝一说就能算了的，对吧？所以这需要一群有智慧的人，有治国理念，真想把国家搞好的，才能够把这桩事情，不但这桩事情，才能把很多的事情做得更好。
张先宁话：唔系边个能够只手 患狂癌的事亦都不是旧社会哪个皇帝一讲就能够算的事，所以这些是需要一群有智慧的人，有治国理念，真的想国家搞好的人，才能够将这件事，不单止是这件事，才能够将很多的事情做得更好。所以他们并不抱希望有任何一个领导人，是不是并不是说要求皇恩浩荡，但是如果某个领导人有这样的胆识，有这样的见识，有这样的魄力，那个当然是他们很欢迎的。这位天安门母亲运动的联合发起人指出，鉴于被认为六四镇压负主要责任的邓小平、李鹏等中共领导人已经离世，现任的执政党领导层应该站出来消除六四这个历史的症结。
作为执政党的后继的人，还是应该把这桩事情尽快的解决，这样才能够把阻碍中国前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症结呢能够消除，这样只能够提高他的威信，提高执政党的威信。
张先宁说，还是应该将这个事件尽快解决，这样才能够将阻碍中国前进的一个很重要的症结消除，这样只能够是提高他的威信，提高执政党的威信，提高执政党的民间信任，支持近乎勇。但是会不会有这样的人呢？会不会有这样的领导群呢？又不是他们能够决定的，当然他们希望很快有这样的人站出来。张先宁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中共二十大应该是一个有新意的代表大会，应该展现一个有资格领导一个大国的百年大党的成熟。
我们觉得，这起码是我个人觉得，二十大是应该有一个新意的代表大会，因为共产党已经成立了一百年了，执政也已经七十多年了，应该是一个成熟的政党了。
张先宁说，他们觉得起码是他个人觉得二十大应该是一个有新意的代表大会，因为共产党已经成立了一百年了，执政亦都已经七十多年，应该是一个成熟的政党，不是一群好像当初的时候一种这个什么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之类的这样的一个党，它是一个成熟的政党，代表亦都有很多人是亲历过六四的这件事的，或者是至少知道六四这件事的，在这个二十大上面应该有一个新的一个，不单单是六四，对任何事都有新的看法，才能够证明你是一个有资格的大党，是一个有见识能够领导一个大国成熟的政党。前北京学生领袖王丹对美国之音表示，天安门母亲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抗争数十年不放弃，对处于世代转型的中国人民是一个高贵的精神的楷模。今年初，王丹、周峰所等52位六四幸存者同海外民运人士联合发起筹建六四纪念馆，馆址选在纽约。这位前八九学运领导人亦都呼吁海外华人支持正是在度筹建中的六四纪念馆，守护历史，铭记当年六四镇压中牺牲的同胞。天安门母亲运动发言人尤惠杰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亦都在度关注建立六四纪念馆的事。他说，作为六四难熟同天安门母亲的运动的成员，他希望有一日六四纪念馆能够设在北京。以上是美国之音叶冰北京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科技巨头腾讯从电影巨星汤告老师的新片《壮志凌魂二：独行侠》当中撤出投资。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撤资原因是因为这部电影过于亲美。这个是近日有一部因为美中关系恶化而冒远中国大银幕的美国电影。合并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华盛顿的报道。
多年来，荷里活为了迎合中国市场和中国资金而配合中国审查要求的行为，受到了美国各界越来越多的诟病。这一次腾讯撤资的新闻被广泛认为是一则好的消息。智库2049计划研究所资深主任易思安在一条推文中说，这个是很好的消息来的。在经历了反美审查之后，壮志凌魂二和中国政府切断了关系，赎回了自己的灵魂，还有几多的其他美国电影为了中国的投资而牺牲了自己的价值观和原则呢？美国国家太空学会的太空发展副总裁格雷格·奥特里亦都写到，好好啊，共产党 不容許美國投資中國的傳媒，我們亦都將他們趕出去。莊之凌雲獨行俠已經在過去這個週末在北美上映，並收獲了超過1.5亿美元的票房，創下了陣亡將士紀念日週末的票房紀錄。影片尚未確定中國的上映日期，但是上映的前景渺茫。去年索尼電影《蜘蛛俠：英雄無歸》因中國審查因素無緣中國大銀幕，中國據報要求索尼移除了影片最終大戰場景中的自由女神像，索尼予以拒絕。結合了蜘蛛俠和壯志凌雲的案例，福克斯新聞記者約瑟夫·沃佛森在推特上說，好高興終於看到荷里活不向中國叩頭了，為了外國利潤而犧牲美國價值觀，讓我們希望這樣會持續下去了。在1986年的第一部《壯志凌雲》中，湯告老師所扮演的角色身穿著甲克上的兩面旗幟補丁，在《壯志凌雲獨行俠》的預告片中被更換，這兩面旗幟分別是日本國旗和中華民國的國旗，外界猜測此舉是為了避免激怒中國，但觀眾發現片方在正片中復回了這兩面的旗幟。美國新聞網站每日電訊的記者梅根·巴沙姆對此感到很高興，他寫到，另一個讓你可以觀看《壯志凌雲獨行俠》而不感到被出賣的理由，就是原來的台灣和日本的旗幟被恢復翻。荷里活製片人克里斯·芬頓亦都表示，荷里活反攻了，撤回了一個充滿爭議的改變。香港記者張瑞秋亦都評價說，80年代的經典大片《壯志凌雲》帶著續集回來了，但與所有的空中飛翔技巧去相比，最膽大的動作可能就是對中國豎起了中指。片方恢復日本和中華民國旗幟的決定在中國的網絡上引起憤怒，一些影迷表示將會通過觀看盜版進行報復。彭博新聞社專欄作家馬修布魯克對此反問道，你們可以嗎？啊，就看著來看看。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文浩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就在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米切爾巴切萊特即將訪問被很多專家學者判定發生針對維吾爾人的種族滅絕的新疆之際，眾多國際媒體在5月24日報導說，最新來自新疆的包括5000多張當事人照片的公安部門外泄檔案，顯示對維吾爾大規模任意羈押和判刑的驚人證據。但在維吾爾人和研究新疆問題學者眼中，新疆的今日只是他昨日的一個延續。英國紐卡素大學學者喬安娜·史密斯·芬利博士通過他在過去30年的研究，為公眾理解新疆的今昔提供了他的貢獻。據美國之音記者今次在華盛頓的採訪報導，今年的5月24日在巴切萊特抵達中國並且準備前往新疆訪問之際，美國、英國、德國、法國、日本、芬蘭等國的主流媒體以及國際調查記者聯盟發表依據研究新疆問題的學者鄭國恩所發布的從新疆公安機關外泄的照片和檔案所作出的報導。外泄的內部文件再次證實中共對維吾爾人大規模任意羈押和判刑的存在。外泄照片當中被任意逮捕羈押的人下至年僅14歲的女童，上至73歲的老婦。外泄材料還包括中共前新疆主管陳全國的講話。陳全國在講話當中說，公安人員對任何挑戰政府的人應該要先斬後奏。根據新披露的文件，國際媒體列出詳細的問題向中國有關官員、中國駐美國、法國、英國以及其他國家的大使館發出查詢，但中國官員並沒有對有關的問題作出任何回應。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就很籠統地指責國際敵對勢力抹黑新疆形勢。在被問到對這些顯示針對新疆維吾爾人的大規模任意羈押和判刑的存在的檔案文件的問題的時候，巴切萊特的一名發言人說，雖然不能夠證實外泄材料，但這些材料和他們的關注是互相配合。 作為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巴切萊特的這次中國和新疆之行引起的廣泛關注和爭議、擔憂以及批評。在訪問中國期間，國際記者不能夠和巴切萊特同行，批評者就擔心本應該是調查真相之旅會變成中共政府操控的一場掩蓋真相、粉飾太平的宣傳。批評者說，最新披露的中國公安部門內部文件，連同那些被任意拘捕判刑的維吾爾人照片，只是再次證實對維吾爾人的大規模任意羈押和判刑的存在。實際上，這種羈押和監禁的規模之大，以至早就可以通過人造衛星的圖片清晰可見。不過，由於中國共產黨政府當局對內對外的信息封鎖，絕大多數中國公眾不知道新疆究竟發生什麼事，維吾爾人作為一個民族究竟正在經歷什麼的遭遇。有觀察家和少數民族權利活動人士就說，除了中共當局的信息封鎖之外，漢族人不了解維吾爾人的遭遇亦與中國的傳統文化教育有關，因為幾千年來直至到今日，在中國掌控話語權的漢族政權所推行的教育，經常是強調漢族文化的先進和文明，少數民族文化的落後和野蠻。中國歷史教科書歷年來都強調所謂的外族野蠻入侵，幾乎從來都沒有講話漢族人對少數民族的野蠻入侵、殺戮和強迫同化。還有一些分析人士又說，由於多元文化教育缺乏，佔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漢族，其中包括很多鼓吹自由民主的人，幾乎完全不知道少數民族在強盛漢族文化壓迫之下的屈辱和苦難，並沒有理解他們的身份認同，不了解他們多年來為了保持自己的身份認同和生活方式而進行的種種反抗。這種不知道、不理解、不了解，導致很多的漢族人對維吾爾族只有黑板的印象，認為維吾爾人不是潛在恐怖分子，就是能歌善舞的人。英國紐卡素大學學者芬利博士日前接受美國之音的採訪，介紹了他對維吾爾人的身份認同的演變和他所說的維吾爾人象徵性反抗的研究。首先，美國之音記者金哲就問芬利博士，他看到紐卡素大學網站對芬利博士的介紹列出了他的研究方向，當中包括在新疆的以及在國外的維吾爾人的身份認同演變。咁而家就請芬利博士簡單地解釋一下呢一種演變，以及研究呢種演變對維吾爾人有啲乜嘢意義呢
？Of course, people's identities are always evolving, and people have multiple identities.
芬利博士對美國之音記者金哲話：呢個一個重要問題，涉及到佢過去30年嘅研究核心。公眾的自我認同總是不斷演變的，公眾有多重身份的認同，有些身份認同是非常顯著，有些時候比另外的時候是更加顯著，其他身份認同推到背景當中。在早期維吾爾人的身份認同當中，來自綠洲的人的身份認同是重要的，或者他們最重要的身份認同。但是1990年代，亦即是在蘇聯倒台之後，在中亞獨立國家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等國家成立之後，我們可以看到在維吾爾人當中出現了民族獨立的期望。這種情況我們不是第一次看到的。假如我們將眼光放回到1930年代以及40年代，那時候的新疆出現了兩場由維吾爾人和其他當地人發動的運動，成立了名叫做東特厥斯坦共和國的獨立國家，一個是1933年到1934年在喀什，另一個就是1940年代中在拱夏縣。新疆維吾爾人最初的這種民族認同感的發展，當然是蘇聯倒台以及邊境另一邊其他的中亞民族獲得獨立國家引起的反應。這種發展的另一個背景，就是新疆由一個漢人的控制，是有限的邊疆殖民地區轉變成為一個定居者的地區，大量的漢人移民到新疆定居，新疆地區的基礎建設設施、鐵路和航空基礎設施都加速了與中國內地的融和，新疆的自然資源亦被加速開採。芬利博士繼續說，
There were a lot of pressures in the region in the 1990s, so Han settlers were coming in, and as Han settlers came in，
芬利博士說在新疆的維吾爾人身份認同演變的由來，他說在1990年代新疆地區有很多的壓力，漢人定居者大舉進入新疆，隨著漢人定居者進入，當地的人尤其是維吾爾人感覺到社會經濟的不平等。 维吾尔语就被边缘化，汉语得到优待。在教育方面，维吾尔人受到巨大压力，要他们选择汉语而不是维吾尔语作为学习的媒介，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就业。随着1990年代的推移，维吾尔人越来越多地发现，即使他们能够讲流利的汉语，即使他们接受的是作为第一语言的汉语教育，在就业的时候他们仍然得不到聘用，只是因为他们是维吾尔族。维吾尔人经常指出，我们在1990年代看到的典型的招工广告明确列出了限汉族，而加速开采新疆的自然资源亦使到很多维吾尔人感到愤怒。他们说，假如这里只有维吾尔族，没有那么多的汉人定居者的话，这些自然资源可以足够我们用几十年上百年或者几百年。而另外，就维吾尔人的身份认同的演变来讲，还有一件事情，这个就是宗教复兴。这种宗教复兴从1990年代后半期特别是明显。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个是同全球伊斯兰教在其他国家的流传和复兴是同步的。维吾尔人出国去到麦加朝圣，伊斯兰教产品被进口到新疆，新疆同外界有信息交流，但是这种宗教复兴的背景亦包括对中国国内压制宗教的反弹，即是中国当局越来越用力镇压宗教。美国之音记者今次继续问芬妮博士，你的研究方向还包括新疆的象征性抵抗的战略，对很多不了解这种象征性抵抗的人来讲，你要怎样去讲解这种话题呢？芬妮博士说，这个是他读博士学位研究的课题，他在2013年出版的专著的题目叫做《象征性抵抗的艺术》。这本书前半部分是根据他的博士论文所写的，后半部分就是根据他在2000年之后，尤其是2002年到2004年在新疆进行的研究。芬妮博士的研究是对象征性抵抗战略的长期历史研究，其中包括那些战略是几时出现，那些战略随着时间推移有什么变化。芬妮博士说，在那本书当中他讨论了一些和平的抵抗战略，在这里强调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他在那个时段，也就是从1990年代到2000年之后那几年所记录的抵抗战略都是和平日常而不是暴力抵抗。他在新疆所观察到的就包括维吾尔人当中所流传的有关民族的固定印象、反固定印象，他们用那些固定印象去对抗汉人对维吾尔人的固定印象，汉人对维吾尔人有些什么负面的固定印象，他们就提出对汉人的负面和固定印象去对抗。汉人对维吾尔人有些什么负面的固定印象，他们亦用对维吾尔人的正面的固定印象去对抗，这是一种语言的口语的抵抗。维吾尔人总是在谈论这些固定印象，并以此去挑战汉人的固定印象。而第二，芬妮博士说，看到维吾尔人对在新疆的汉人定居者有意地维持文化界线，于是就看到一种象征性的界线、空间界线、社交界线。空间和社交界线是很容易想象的，空间界线基本上就是每个族裔社群自成一体，维吾尔人选择不同汉人交朋友，不去参加汉人的婚礼，不会邀请汉人参加他们的节日活动等等。这种空间和社交的界线使到我们可以看到维吾尔人住在旧城，而汉族人就住在新城。就象征性界线来讲，或者最好的例子就是时间了。维吾尔人总是用当地的时间，当地的时间是比北京是迟两个钟头的，现在他们不能够这样做，假如他们再这样做的话，就会被认为是暴露出宗教极端主义，有些人就会因为这样的情况而失踪。而第三，当地人展示象征性抵抗的另一个方式就是流行歌。部分流行歌手写的民歌是包含了政治性的信息，但那些政治性信息不是直言不讳，因为这样做会太危险，那些信息都是以隐喻和预言去表达的，而那些信息维吾尔人都很清楚。这种政治性信息的一个例子就是1990年代的一首著名的歌曲《我带来家一个客人》。那首歌曲讲的将一个客人迎接来到家，但是那个客人来到之后就不走了，最后那个客人还将维吾尔主人赶出家，赶到去荒漠上，从果园里面收走了所有的苹果。这个当然就是隐喻汉人移民到新疆定居，逐渐逼走维吾尔族人。 芬尼博士又说，他研究的维吾尔人的第四种象征性抵抗就是伊斯兰教复兴本身。公众回归宗教象征性地显示出他们抵抗中共当局越演越烈的宗教打压。伊斯兰教复兴亦是一种拯救自我，使到自己变成一个有道德的好人，进而拯救维吾尔族。换句话讲，假如我有一个好的穆斯林，假如我抵抗宗教压迫以及当局所推行的世俗化，假如我拥抱伊斯兰教，回归伊斯兰教，我成为一个好的穆斯林，维吾尔族的命运就会好了。芬尼又说，维吾尔人的第五种象征性抵抗是与汉族人通婚的禁忌。现在只有极少极少的维吾尔人和汉人结婚，维吾尔人绝大多数都是同族里面嫁娶，在合适的结婚对象的高低排列当中，与汉人结婚绝对是一个禁忌，是万万不可，是在等级次序的最低级。这是一种表达抵抗汉人的殖民化、汉人霸占和汉文化同化的方式。他继续说，
And finally, in the final chapter of that book, I talk about the youth and how the youthExpressed symbolic resistance by choosing to.
芬尼博士继续向美国之音记者金哲解释，他这本书的最后一章讨论了年轻人的问题。年轻人怎样表达他们的象征性抵抗？他们选择接纳来自中东、中亚和土耳其的大众文化，而不接受汉人的世俗文化。他们是飘过汉人的世俗文化，向往中东、哈萨克、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土耳其的文化产品。乌鲁木齐的维吾尔人区域的建筑风格和公众的文化选择，到了2016年开始显得几乎就是土耳其或者是中亚国家。在那里经商的维吾尔人越来越多是和中亚和中东商人打交道，这个也是一种象征性的手段，显示他们和其他特厥民族和阿拉伯文化的亲近，而不是和中国文化的亲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自从5月12号承认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北韩公布的发热病例已经超过300万宗。不过北韩主张疫情正在好转，始终并没有回应到南韩、美国和国际机构的援助提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郭靖怡在南韩首都首尔的报道。
与此同时，北韩并未停下挑衅的步伐，在美国总统拜登结束亚洲之行之后，发射了包含洲际弹道导弹在内的三枚导弹，第七次核试验据说亦都将会在没几久之后是进行。据朝中社在5月27号援引国家紧急防疫司令部的数据报道，这个月的25号18时至26号的18时，北韩新增10万多宗的发热患者，至4月底至今，发热患者累计是达到327万多宗，其中300多万名是已经治愈。梳理北韩公布的数据可以发现，发热患者人数在这个月15号达到将近40万宗的峰值，随后开始回落，在5月21号跌破20万宗，并且持续减少。而此外，截至目前的累计死亡人数是69人，死亡率仅仅为 0.002%， 远远低于南韩的 0.13% 的水平。这个令到北韩对自身的防疫措施产生了信心。朝中社报道说，传染病的传播得到了有效压制以及管控，稳定势头明显是持续上升。北韩采取以地区为单位的封锁措施，并且大量投放包括传统药物在内的感冒发烧药。不过南韩专家及政府机构都是对北韩的数据持谨慎态度。根据南韩国家情报院对国会情报委员会的报告，新冠病毒在4月底开始在北韩大面积扩散，而在这个之前，百日咳、麻疹等介水传染病传播已经是很久，应该是认为北韩公布的发热患者统计包含了相当一部分介水传染病的发热病例，即是发热患者并不是全部是新冠确诊患者，不适合对北韩这个疫情好转的主张赋予太大的意义。南韩世宗研究所北韩研究中心主任郑成祥向美国之音指出，北韩缺乏检测的试剂，无法计算准确的确诊患者的数目， 发热患者当中的一部分可能不是确诊的患者，但是仲是存在着更多的无症状患者。实际患者数是预计远远超过北韩公布的数据。南韩高丽大学医学院教授金信坤在5月26号在北韩新冠疫情以及是国内外关系展望的研讨会上面指出，假设发热患者大部分是新冠患者，这样实际感染的人数有可能是超过1000万。金信坤还表示，北韩的死亡率难以令传染病学专家信服，目前学界对此是有很多种的看法，包括统计口径差异，居民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免疫力，但是他相信北韩出于防疫目的对统计数据进行管理，以达到减轻居民恐惧心理的目的。北韩承认疫情爆发之后，韩美两国政府都提出了援助疫苗等医疗物资的方案，不过北韩都是未予以回应。南韩政府在5月16号通过外交途径向北韩发送了防疫合作文件，但是北韩是未有明确地表示是否愿意接受。而在5月23号，南韩政府再次通过电话询问，对方仍然是没有作出回答。美国总统拜登在5月21号在美韩首脑会谈之后的联合记者会上面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表示，美国向北韩提出的疫苗援助方案但是未有得到答复。美国在5月25号重新愿意为北韩提供援助的立场是不变。北韩亦都未有向国际机构、民间团体提出援助的要求。根据彭博社在5月18号的报道，运营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的全球疫苗免疫联盟表示，若然平壤提出要求，该个组织已经准备好提供援助，但是至今未有收到任何的要求。南韩对北合作民间团体的协议会是等市民团体在5月19号宣布了一项1000万美元的对北韩医疗物资援助计划，包括快速检测试剂、医药品等等，但是北韩方面未有作出任何的表态。这些团体呼吁北韩坐到能够是采取实质性措施的对话桌上面，将居民的痛苦减至最轻。而随着疫情的放缓，北韩当局对疫苗以及药物的态度正在变得消极。据韩联社、KBS 等媒体的报道，北韩劳动党机关报劳动新闻在5月24号报道说，制药公司正在研发可有效对各种变异毒株的疫苗，治疗药物亦都已经研发成功，但是能否在全球范围内使用仍然存疑。该报在5月21号还报道了接种三针之后仍然被感染的情况。而在5月17号以及18号的报道当中，该报曾经强调必须要接种疫苗，疫苗接种是生死攸关之事。南韩国防安保论坛研究委员会申中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北韩不可能接受美国、南韩或者是国际机构的援助。北韩和美国仍然处于强硬对峙的局面，而且北韩在他们国内一直主张受到了美国等国际社会的不正当制裁，接受国际社会的援助不符合他们的内部逻辑，更何况该国可以从俄罗斯及中国方面是得到帮助。郑成祥亦都认为，北韩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面不会接受外部特别是西方的防疫援助。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郭正仪首尔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就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